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十月份也是美国最动荡的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月了。那么十月惊奇也是在历史上经常被提到的月份，所以呢，从历史数据来看，从十月份也是美国股市最动荡的一个年月哈。那九月呢，通常在历史上都是波动非常大的月份，而且呢，通常是比较表现没有那么好的。但是呢，从过去的这个月，美国股指呢表现的相当的不错，那么市场呢也都希望它这种良好的表现有望延续到十月，甚至呢到年底之前整个第四个季度。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些分析机构人呢最近都在纷纷发表他们的报告，说从1945年以来，选举年的九月份如果表现相当亮丽后，十月份上涨的概率接近80%，而历史同期均值呢只有61%，也就是说十月份的61%表现的都相当的不错。如果九月份表现的非常亮丽的话，十月份上涨的概率呢接近80%。那么十月份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在上一周都是收涨的，但今天开盘的时候，我们美国的股指呢全面收黑，美债殖利率飙升啊，然后呢几大股指全部是覆没的，然后巴菲特继续抛售他的美银呢，现在他累计套现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今天呢一开年就是一开周新的一周开始呢，真的是在美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比如暴风，佛罗里达州上一周的暴风所带来的巨大的灾害还没有得到这种积极的救治，第二波又来了。那么这就是飓风米尔顿啊，它Milton 它呢的影响呢，不得不再去做准备，导致今天的保险股哈，这些股票呢全部是下跌的。在墨西哥湾上空迅速增强的飓风现在已经达到了5级，预计呢本周三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湾地区登陆。这个地区已经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强大的风暴，所以呢，保险和再保险相关的类股在今天是大幅度的下走，像比如再保险公司 Everest还有 ARK Capital 都是标普500里边的跌幅最大的公司，分别下跌了 8.5% 和 6.2%。 Travelers Cost 呢跌了 4.3%， 也是道琼里边领跌的保险公司。还有呢，在历史上哈，都是通常处于此时暴风的季节，保险类呢以前啊，即使是同样的时期都是表现的非常的强劲，但是呢随着今天这第二轮的暴风的强度的增加，整个市场的情绪呢全都在恶化。所以今天呢标普500指数全天收跌了近 1%， 开盘的时候呢还仅仅下跌了 0.2 哈，那道琼纳斯达克全部都下跌。另外呢还有一个哈，一直支撑今天我们的美国股市的呢就是什么亚马逊苹果这个七巨头嘛，结果今天呢苹果和亚马逊罕见的被下调了评级。苹果呢在 Jefferies 将它的股票呢评级下调到持有之后，今天呢跌了 2.3%。 还有呢就是分析呢就在说啊，说你苹果手机的硬件在具备了强大的 AI 功能之后需要做重新的设置，不要对其期望更高。亚马逊也跌了 3%， 因为呢富国银行将它的评级下调到中性，因为呢认为未来的利率的扩张可能面临着多重不利的因素。今天呢布伦特原油已经突破了每桶80美元，过去的这个周末6号和7号，昨天和今天真主党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里斯再次呢向以色列的首都发射了导弹以及火箭弹，所以呢中东的局势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导致呢油价延续上周 9% 之后继续的上涨，今天的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80美元了。 加上即将到来的美国的大选，包括呢在过去这个周末一直到今天，马斯克和川普历史上首次同台，可以说马斯克为了今年的大选已经拼了。他今天在接受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的时候呢，他揭秘啊，为什么那么多亿万富翁都紧紧的跟随在或者是支持 Kamala Harris 的这个后边，他讲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呢在阴谋论者里边根本不是个秘密，但是呢在一个 follower 达到了2亿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等于成为了事实。一会儿呢我详细的再给大家讲。同时呢马斯克跟 Tucker Carlson 到他们俩的对话的时候，那塔克呢就问说的，如果川普输了怎么办，他说天哪，他要输了的话那我也完蛋了。你说，他说塔克哈，他说你不仅你完蛋了我也完蛋了，说你觉得我会在监狱里边待多少年，我还能不能看到我的孩子。这是马斯克今天讲的。两个人在轻松的对谈之间，其实呢透露着一种心酸啊。今天在政论性节目当中，高杰也在讲，美国之所以被我们崇尚为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去全世界所标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老牌民主共和国，它能够在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不流血哈，能够平和的过渡。结果呢现在呢2024年美国的大选已经成了个你死我活，胜王败寇啊，败了的时候都要为做入监狱去做准备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2024年美国大选的如此对立和如此令人绝望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也就可想而知了，今天这一系列的这种因素，什么大选的因素、中东的因素、暴风的因素哈，这些因素都聚齐了，那你说今天哪有涨的因素啊，全部都是下降的。尽管呢在上周五强劲的就业报告让交易者们哈，让市场感到非常的宽慰，以为呢又没有什么着陆了啊，可能是不着陆了，越来越希望的美联储能够在不引发衰退的情况之下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到了今天为止，所有的这种压力全部笼罩在市场的上方，所有的啊，几乎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但是英伟达还有这个台积电啊都是上涨的。Supermicro 啊，前两天跌太狠了，今天大涨15%哈。那我们看道琼斯今天下跌了398.51点呢，将近400点，跌幅是0.94%，报41,954.24。纳斯达克跌213.95点，跌幅1.18%，收报17,923.9。S&P 500指数下跌55.13，跌幅0.96%，报5,695.94。费半下跌10.03啊，跌的不多，但是呢也是跌，跌了0.19%，收报5,196.8。今天我刚才提到的哈，这个七巨头都不巨头了，亚马逊跌了3.1%哈。富国银行分析师说呢，未来利润的扩展将面临多重的阻力，于是呢给调到了持有，它直接大跌了3.1，苹果跌了2.3，也是哈。Jeffries 呢说，在具备强大人工智能之前，需要重新设计，所以这两家就大跌哈。然后 Meta 呢也跟着跌了1.87%，Alphabet 跌了2.44%，微软跌了1.57%。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呢却比较辉煌哈 ，NVIDIA 继续上涨了2.24%。那这个呢？是在上一周黄仁勋他回答这个 Blackwell， 包括呢其他所有的分析师都认为呢 Blackwell 这个芯片会给他们带来利润以及市场的这种辉煌，所以呢他呢是涨得相当的亮丽。美光涨 0.76%， 高通涨 1.16%， 应用材料跌 0.91%， 德仪跌 0.71%， AMD 涨 0.041%，台积电涨 1.85%， Supermicro 今天呢它的呢也是强劲的需求啊， AI 芯片强劲的需求，所以它也带动它呢大涨了 15%。 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3.7%， 每桶是80.93块，是八月份以来的最高的收盘价。布伦特在上周已经涨了 9.1%， 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一周的涨幅。金融板块呢是在周五啊，他们大型的银行将报财报了，但是呢今天呢整个的金融板块下跌了 1.2%。 周五呢是摩根大通富国银行，下一周的周二呢是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高盛。然后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回到了 4% 以上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报 4.025%， 是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周五的时候呢，它还是 3.98%， 就是我们昨天上周五说到的哈，非农就业数字太强劲了，美国的经济太强劲了，大家呢对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呢没有那么高了。现在我们看到呢，长期十年期的殖利率呢是在攀升。然后美国是全跌，对吧？但是呢，海外呢全部是大涨的。日本的日经225涨，欧洲的斯托克600涨。今天中国大陆开盘啊，就在刚才我一看一看，全部是涨停。周一的恒生指数也是全部是大涨的。这一波的刺激经济政策呢，还没有，还怎么讲？这个热度还没有过去。那么今天开始，十一之后的这一周将会是怎么样？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目前呢，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大家就在说了，那地缘政治如果进一步升级的话，可能会刺激呢这种避险的交易啊，成长股的表现呢会比价值股呢会差一些。一会儿我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其实目前美国的股市是相当的反常啊，一会儿我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一部分呢确实是非常的紧张哈。那我们看到呢，一个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啊，他呢在上周我给全文念了，他对伊朗人民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唤。那这个呼唤呢就在等于说推翻他的这个目前伊朗的这个宗教神学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了。那同时呢，他给前伊朗的国王的叫什么我都不会说，王储给他呢打电话。然后今天呢，伊朗的王储呢已经开始呢做一个表态了，他们要推翻啊，他们说让伊朗再重新走回民主。同时呢，内塔尼亚胡今天用英文向法国的马克龙啊叫板了，他说无论有没有法国的支持，以色列都将赢得这场战争，但法国将在未来很多年里承受耻辱哈。所以呢，现在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伊朗前国王之子通话啊，内塔尼亚胡跟他之间进行通话，鼓励呢雅利安人起来推翻伊朗这个阿亚图这个哈梅内伊的神学式的这个政权，复兴哈就是原来他们之前的那种雅利安所谓的这个文化了。这个在这个金融小说里边叫什么了，叫拜火教，对吧？还有那个明教，对不对哈，那种宗教了。总而言之，也就是在他的这个宗教掌权之前的那种开放的民主的伊朗波斯哈。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今天你从他们这个对话当中呢，内塔尼亚胡他们是有一套深思熟虑的做法，似乎呢对伊朗他们要进行是颠覆性的这样一个动作，很有可能呢他是这种政策上内部的矛盾，他包括呢这种地面上的这个战争很有可能同时开始。所以现在都在关注的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会对他的石油设施还是对他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等等。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伊朗似乎也感受到了这样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十月七号恰恰是这是哈以战争正好是一年，到现在为止呢基本上仍然这个哈马斯没有进行投降啊，他没有认输，也同时还有100多名人质没有放出来。去年的今天呢是造成了120多人的平民的死伤，而且呢手段非常的残忍，对女性对儿童那种残忍的屠杀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引发了这一场战争。但是今天我们在美国国内已经全世界还是呢有这种反对以色列的这种抗议呢不断的在发生。而这一次呢，不管是美国还是法国都在给以色列施压，不让他们对真主党他们包括伊朗对他们这个导弹呢更进一步升级进行报复。但是我们看到呢，这次以色列已经是 抓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这么个机会，在上周已经对联合国的秘书长宣布不受欢迎，禁止入境。现在呢，美国你也管不了，法国我也给你叫板，然后呢，这边期限作战哈，直接全面压制。最有意思的呢，就是珍珠党。珍珠党呢，他们从9月27、9月28、10月3号接连的，他的珍珠党的总书记全部被以色列啊以领导先走的方式，定点清除、团灭的方式，全部给干掉了。所以现在珍珠党的党这个书记呢，现在已经处于了一种烂尾的这么个局面。什么叫烂尾呢？没有人想当这个书记的位置，于是呢，他们在招募啊，这个珍珠党的总书记招募人选，只要你是个人啊，没有任何条件，你就当那个位置吧。虽然他们现在呢说不行就集体领导吧，所以呢，现在这种定点清除的这种方式，极大的震慑了这种恐怖组织的这种头领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所有中东的进展。到今天为止，就像我上周给大家念的内塔尼亚胡的他的这种口气，那是非常之坚定的。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这种情况，以色列已经放飞自我了哈，已经放飞自我了。我知道，我也听到了一种，就是说，哎呀，这个以色列防卫过当了哈，你这杀了那么多平民。在这里边补充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基本的常识：一场战争以什么能结束？一方认失败，要么释放人质啊，宣布投降，要么释放人质，否则战争是没有结束的。那么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战争之内没有办法不顾及平民，所以这是一个战争学当中要知道它如何进行定义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你以色列防卫过当了，你是死了1200人，完了巴勒斯坦这边呢说他们死了40000人啊，当然这个数字我们打一个问号，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以人的这样的数量呢来证明谁是正义和非正义，这都是当今社会很多基本概念混淆的这么一个乱局哈。我呢在这里边说一说，接下来呢，这个整个的金融市场所提到的这些呢，全部都是包括石油，包括美国的通胀，包括的这一切都会跟这个以色列的回击有密切的关系。它究竟是在大选之前还是大选之后？这些都是正在观察。他如果大选之前升级呢，他绝对对拜登政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哈。就所以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哈。现在是美国他也管不了，拜登呢今天发表讲话还是呢对以色列表示了一个支持，但是呢就不希望战争局面更加扩大。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哈。那今天呢除了中东的这个局势之外哈，那还有呢就是未来的这一周啊，本来这一周有很多的数据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财报之外 ，CPI 的数据、财报这两个都将会这个对这个市场呢带来了一定的，除了国际地缘政治哈，还有这些数据也会给美国的市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也是一个 key day 观察点。那么现在呢是有不少的认为呢，美国的这个 CPI 的数据可能会降下来啊，财报季的利润应该不错呀。那么大家因为现在市场的情绪还是看好嘛， S&P 500等等到年底之前都是上涨的，对吧？但是呢有没有例外呢？肯定会有。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巴菲特继续抛售美元，在过去3个交易日里继续抛售美国银行估价值3.83亿美元的股票。这是从7月中旬以来第14轮密集的哈，几乎三天一周这么往外抛，现在呢已经累计套现了100亿美元。上周呢它是剩了个 10.2%， 它现在呢又剩了 10.1%、又抛了 0.1%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股份。目前呢剩的这些价值呢仍然达到314亿美元，314亿美元，这个数字全部是它的盈利啊，就是人家的他当时是90多亿吧，已经全部都抽回来了。2009年哈进行的这个交易，巴菲特太牛了。那么我刚才讲到了，虽然现在高盛啊等等啊，标普五百要整到6000、6300，超乐观。但是呢，现在呢，其实这个市场呢是非常奇怪的。通常啊，就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专栏的文章讲的就非常有意思。他说，华尔街一种久经考验的投资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哈。因为呢，通常呢，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就会买入周期性的行业；经济放缓的时候呢，就买入防御性的行业。这个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显而易见的这样一个逻辑。 但是呢，你得知道什么是周期性的行业和防御性的这种行业。可是今天呢，这一切全部都乱了，围绕着美联储降息、没有通胀的增长以及中国目前大放水的刺激措施的这种预期，推动了强劲的周期性的反弹。但是呢，在某些指标上，这个反弹呢显得非常的强劲，在其他的指标上呢却显得非常的混乱。科技股扰乱了基本的市场衡量标准，电力的需求的激增使得原来本来了无趣味的这种公共事业部门居然带有了增长的色彩，而战争又让一切变得更加的混乱。通常像什么公共事业呀、消费必需品呐、比如像什么食品呐、零售商啊、医疗保健呐，这都属于防御性的行业。即使呢经济放缓，他们也都能够确保稳定的销售。而非必需品消费公司，比如什么汽车呀、银行啊、工业呀、材料啊、科技呀，这些呢都是传统意义上定义为周期性的行业。通常这种周期性的行业会和经济表示出密切相关性。上周五，当远超于预期的就业数据破坏了经济放缓的这种预期时，金融和非必需消费品类股大涨，而公共事业呢下跌，医疗保健和必需消费品滞后，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这些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了。为什么？巨额现金储备的科技股多年以来根本就和经济衰退的节奏完全不同，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增长前景压倒了经济疲软可能带来的任何的障碍。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了七巨头的股票，我们每天都叨咕的这些股票，亚马逊啊、 Google 啊、苹果、 Meta、 微软、 NVIDIA 和特斯拉，他们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至于他们开始主导包括非必需消费品和通信服务在内的多个行业，进一步加剧了科技领域的混乱。这个混乱呢，不是说他们乱啊，而是说他们太强了，把过去的那种规律给打破了。像这个工业股类也不再是衡量经济周期的完美的方式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工业股都逊色于标普500指数，强劲的经济消除了美联储再次大幅降息的希望，但是呢，它也反过来意味着抵押贷款利率还会保持着更高，房屋建设的热潮可能性开始降低。在标普500工业板块的七家建筑产品的供应商当中，六家的股价下跌，而航空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又表现得强劲啊，勉强把这个标普500的这个缺口给弥补上了。还有呢，在消费类股票当中啊，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表现得更加的清楚。今年标普500消费必需品板块表现优于非必需的消费品，如果这种表现出现的时候，通常代表着经济正在走弱，债券的收益率会下降。然而，亚特兰大联储的 GPT Now 的预测模型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强于美联储认为的长期可持续的水平，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接近了去年12月的水平啊，就是确确实实消费必需品的板块呢好于非必需的消费品，但是呢，其他的数字全反着走。消费必需品表现得非常的良好，也得益于那三个行业的大公司 Walmart、 宝洁和 Costco 股价飙升。那么这个呢，又支持了过去的这种理论，当担心经济的时候呢，咱们买入防御性的股票。可是非必需消费品股类表现差，部分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行业当中的第二大公司特斯拉今年股价下跌。所以通常呢，大家观察等权的这种在指数当中的等权的比例来减少哈特定的股票主导行业的影响。但是呢，非必需消费品类股呢，现在已经轻松的就击败了必需消费品股类。所以呢，这就是现在整个的过去的那个似乎都不一样了。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数据中心哈，对电力需求的激增，公共事业公司也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伙伴，这使得呢，他们的评估投资者呢对安全 生产需求就不那么太有用了哈、啊，都被打乱了。像这个能源股呢，一般被归为这个防御性的嘛。但是呢，像高油价哈、啊、等等，能源股也是防御性的。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中东战争哈、啊，都是股票呢大涨，有石油股票都大涨。通常呢是衰退啊，能让能源股看起来像是能够抵御经济放缓的行业，但是现在呢却。能源股呢，也真的是一个周期性的一种情况了。正常应该是经济快速增长，石油需求应该更加的明显，现在都是乱套了。因为现在和中东的战争已经联系起来了哈，所以现在更加的就麻烦。银行和其他金融股也非常的棘手，在严重衰退的时候，因为借款人违约嘛，所以他们就会表现不佳。在其他的时候呢，他们的对收益率曲线的这种形态呢都是非常的敏感啊，就我们经常提到的倒挂不倒挂，长期的倒挂情况呢对银行是不利的，也预示着衰退哈。但是现在呢都不一样，已经过去长达两年的这种创历史记录的倒挂的曲线，哎，都没有带来这种经济衰退的这种麻烦哈。这就是目前都是一个混乱的状态。那么如果你剔除能源、金融和科技板块，并对每一个行业你再次重新做这个权重处理的话，周期性行业在过去四周内表现强劲，击败了防御性的行业，领先约 6%， 这是从2021年初泡沫以来如此短期内是一个最大的涨幅。所以呢，这与经济数据表现的强劲和美联储在这么健康的经济的状态当中降息的情况吻合，刺激了这些非必需消费领域当中的股票大涨。所以呢，刚才我们综合以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呢，这些数字、这些情况呢，让懂得这一切的人啊，他非常表示不安呢。按市值加权的周期性和防御性指数的涨幅显示的这种涨幅呢，要小得多，远不如夏季受到科技股推动的那种飙升。这些呢都是关于人工智能，而不是呢经济所带来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反应。好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原因啊？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这种反应，就是说你涨得太多了嘛，太贵了嘛，你无论是经济还是股票市场，都应该有一个调整期。所以业内的人士都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业内人士对2024年目前这个股市反弹的这种方方面面的态度哈。你什么？沃伦·巴菲特呀，那个 Diamond 就是杰西·摩根那个 Diamond， 还贝佐斯啊等等的哈、啊。公司内部的人士呢，他们都不愿意抢购自己公司的股票。来自于 Insider Sentiment.com 的数据，在七月份，在有高管或者是董事交易的所有的美国公司当中，只有 15.7% 的公司报告了净买入公司的股票。这个 15.7% 是过去十年当中回购自己股票的这个公司最低的水平。这个数字呢在八月份上升到了 25.7%， 然后呢在九月份下降到 21.9%， 而十年平均值呢是 26.3%。 那么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呢，就认为一个公司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对自己的企业的前景是了如指掌，他们的交易可以共同的啊，去提供一个对整个市场未来业内人士他们的解读，也就是代表着一种信号。所以从七八九这三个月，他们不但低于平均值，甚至是还低于十年的最低的这种水平的话，说明呢这些企业的董事等等他们传递出的信号并不乐观。除了这个之外呢，这并不是唯一的警惕的潜在的信号。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巴菲特，对不对？他现在一直在建立自己的现金的仓位。还有贝佐斯，还有扎克伯格在内的科技大公司的领导者，他们都在为自己公司的股票投入了，今年以来已经为自己的公司的股票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所以呢，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说哈，内幕交易是未来股票总回报率的一个非常有力的预测指标。低于平均水平这个事实呢，就表明未来的股票的回报率也将低于平均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企业内部人士在担心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通常会导致股价大幅的下跌。经济数据总体上看起来不错哟，通胀的降温，消费者情绪的改善，但是今年早些时候失业率有所上升，而且呢有迹象表明低收入消费者的压力是非常的大。2024年迄今为止股市一路走高，很快就从哪怕8月5号的那个黑色星期一都迅速的恢复过来。随着许多投资者逐渐的相信美联储已经控制住了通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破坏，人们可能从人工智能繁荣获利的科技股的追捧变成了更广泛的反弹。标普500指数到今年为止已经上涨了 21%， 创下了43个收盘的历史新高。摩根大通的董事长 Damon， 他是一位著名的高管，他曾警告说未来的经济之路可能比许多投资者所认为的更加的艰难。今年5月份 Damon 曾表示他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持谨慎悲观的态度，并认为银行股价偏高。所以呢，在这个周末财报正式开始的时候，投资者也会关注银行高管对经济的见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现在这个金融股呢还在等着财报，他们都开始有点下跌了哈。所以内部也有的人呢认为，内部抛售也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指标，那股东抛售股票可能是为了分散投资组合或者释放现金，而不是因为对股票负面的看法哈。比如像黄仁勋，对不对？那咱们就不谈公司的抛售了，对内部人购买股票的审查啊，咱们别抛，那买的呢？最近内部人的热情也不高。华盛顿服务公司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9月份，美国公司和高管董事购买了$23亿的公司股票，也是2014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去年他们在9个月购买了$30亿的股票。在2020年 COVID-19 的时候，内部人员争相购买自家股票，仅3月份就购入了13亿股票。当时呢，很多投资人呢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号，所以呢，内部交易给了我们公司信心，让在极具挑战的时期呢将资金投入股市。但是今年最大的内部交易全部都是大型科技公司领导人的抛售哈，亚马逊贝佐斯售出价值约$103亿的股票。戴尔科技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尔已经出售了$56亿的股票，扎克伯格出售了$21亿的股票。这三家公司的股价今年都有两位数的涨幅，他们都逢高在走哈。还有黄仁勋也是卖出最多股票之一，这两只股票在2024年都是哈涨幅超过一倍的。另外呢，就是巴菲特啊，他积累了太多的现金了。不算今天，光是截止到六月底就已经是高达了2769.4亿啊，现在呢已经快接近2800亿了。这些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股票现在涨，他们也预测股票还是涨，谁在推动这股票在涨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这些高管，包括巴菲特哈，都说就该调整了，该调整了，但是谁这个股市无论是经济还是股市都没有调整，为什么？大家想过吗？为什么？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干预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包括呢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央行居然负债表是负的了，你可以想象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私营银行哈负债了。那么一旦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政府的资金不再支持的话，美国的经济恐怕就够呛了，是吧？所以这些呢，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一讲，都有一些经济放缓的一些标志。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咱们高杰再给大家进一步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10月7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刚才呢说了一个好像有点耸动的哈，就是是不是政府的原因，我是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在媒体当中他不讲，所以我要跟大家去说这个事情，而这一部分呢恰恰是能看得懂的，你就能看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有 这个经济啊表现得如此的这种强劲哈，真的货币政策是这么紧缩吗？它利率很高，但是呢它所有的地方是政府在支持。九月份的就业的报告啊，在上午嘛，就上个周五嘛，就业的情况那个报告是相当的火热。劳动统计局的显示新增了24.5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到了4.1%，大家都啊就不再担心经济衰退啦。然后呢也是觉得决策者呢对降息的速度可能会有所顾虑了。这个上周五的数据报告呢标志着经历了3个月的增长放缓之后又出现了反弹了。7月和8月的修正数据呢是使得就业岗位增加了72000，平均工作周减少了0.1个小时。但是呢工资上涨了 0.4%， 按年计算呢上涨了 4%， 工资增长呢似乎在加速。码头工人啊，就是已经停止抗议了，他获得了6年内62%的增幅，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趋势。这里边最大的就业增长主要都出现在政府支出推动的领域，一个是医疗保健，一个是社会服务，一个是政府部门。而制造业、汽车工业和非耐用消费品行业都出现了减员。所以呢这一次的你看刚才讲到的工作的机会、工资的上涨、小时的减少，全部都是主要哈，最大的增长是政府支出推动的领域。所以呢金融市场呢对这样的就业数据嘛那就反应热烈呀，然后股票债券收益都在上涨啊，因为觉得经济不会衰退呀，然后呢那美联储考虑加快降息，那他担心衰退就不应该是成为他降息的这个理由啊，对吧？经济也不降息了，经济也不衰退了，赶快降息啊，对不对？你不都已经说是降息的通道了吗？所以呢周五表现出来的这个经济和强劲的就业市场增长，它不是它维持高利率的理由。因为如果通胀呢继续下降的话，你通胀继续下降，经济又这么好，你就继续下降啊。其实这个说白了是什么？其实就是货币政策没有那么的紧缩，是政府的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今天的经济或者是衰退不了和通胀下不来。那我们就看吧，你这个能和你那个去通胀的政策能相符吗？别忘了今年是大选年哈。真正的经济，美国的真正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大家不要总看数据，这些数据是因为确实是有数据，是因为政府支持的所有的行业都在增长。那么一旦川普上来了之后呢，这一部分一定会降低成本。那你说是川普破坏了经济吗？还是现在的政府破坏了经济呢？造成了一种虚假的这种经济的繁荣，股市的一个大涨。其实这些事情真的你就没有人去讲，我只能跟大家这么去说一说，一家之言了。所以你看这都在分析，哎呀以前的这个都股市太高了，股市太高了，可是人家那些明白人都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在往回撤，留着钱等到跌下来的时候这些资金全部进场啊，这是我所看到的。所以大家不要再追高了，差不多要明白就好了。以上的观点不构成您的投资持单建议。那另外一个我说美国经济在衰退呢，又一个证据蛮有意思的，这也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调查的文章哈。他说呢在美国的工厂啊，机器人的工作量也在减少，随着劳动力短缺的缓解和产量的下滑，订单的减少，公司呢不再去为自动化再投入资金了。机器人在美国工厂的工作机会和时间都是在少的。那企业的高管们说，随着生产线和车间业务的放缓，制造商们正在减少自动化设备的采购，更多的人工也在重新排队等待工作。根据机器人行业的贸易组织自动化促进协会的数据，去年北美工厂机器人的订单比2022年创纪录的订单量锐减了近1/3，今年前6个月订单进一步的下滑。分析人士呢就在讲到啊，说因为当时 在 COVID-19 哈大流行之后呢，缺人嘛，大家拿着政府的补贴，谁也不去上班去了，缺勤率极高，所以当时呢，自动化设备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供应链的瓶颈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哈，然后当零件和材料可用的时候，企业都想方设法的赶快加大这种生产。像比如像川崎机器人公司是一家为汽车行业和仓库自动化制造设备的公司，那么他在美国的这个总监说，当公司出于恐惧而购买机器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买得过多，现在呢，他们不再担心购买了。联邦政府的数据，美国八月份的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比呢，只是持平，家电、重型卡车、机械和油井的产量均有所下降。好，好吧，我就不多讲了哈。就是当这个这些呢，都说明什么呢？简单讲，就是美国的经济没有那么强了，它不需要人工再缓解的了，然后也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没有那么多订单了嘛。经济的需求没有那么旺盛了，虽然花钱还很厉害，但是需求未来的需求没有那么大的旺盛，这又是一个美国经济在减缓的证据。所以我这两个分析给大家分析起来，大家能我想能够看到一个更全面的 picture 吧。很多很多现在政府的这个很多媒体，真的今天的媒体不能够客观的去分析这些原因的时候，是很难让普通人看得懂这些事情的。所以呢，普通人都跟着那些数据跟着瞎忽悠，跟着去冲高这个股市，最后永远是被割的那个韭菜。刚才我讲到的内部人都是持观望的态度，都在逢高往外走，逢高往外走，人家不追高的，人家等着。其实每股市是你能跑出来那才是最厉害的，对吧？谁不会进场啊，你能跑对那才是高手。剩一点时间呢，就是我再说一个美国的港口的新闻啦。你知道美国的港口工人上次罢工是70年以来的这样一场大型的罢工，4.5万人等等。可是呢，美国的这个港口到底是什么奶奶样呢？今天呢，这个有一个报道呢，是在讲到哈，美国港口到底有多糟糕。刚才我们说到了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A 在获得了62%的6年工资增长幅度，达成临时性协议之后，同意重返工作岗位。但是呢，这场劳资纠纷还没有结束，第二轮的争论呢推迟到了1月15号，将围绕着工会呢现在提出要求，叫做禁止美国港口的任何自动化，来保护他们自己永久的工作岗位。他的要求是绝对不可以自动化，永远不可以自动化。所以呢，工会的这个领在9月7号给其他的工会成员的信中哈，说工会的领袖达格特和他的副总裁儿子丹尼斯哈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希望有铁定的语言，我们希望这种语言的意图是书面形式的。总之，我们工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自动化，包括半自动化。也就是说嘛，这些工会呢，他们的成员呢，不希望任何能使装卸的船只变得更快、更安全、更高效的技术进步。例如呢，咱们需要更少的工人操作的智能起重机啊、闸门呐、集装箱搬运卡车呀。换句话说，这些工会的工人，他们希望更高的工资，但是呢，不可以有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要求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当中是不可持续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坚持造成了呢世界银行全球港口排名啊，2023年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名，按照船舶在港口停留的时间对港口进行排名，没有一个美国的港口进入前50名，排名最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也只排列在第53位。排在第一名都不用说，咱们中国大陆哈，中国的洋山港排名第一，中国还在整个拉丁美洲投资港口都是排名在前50名之内的。所以呢，这种码头工人呢和技术进步呢发生的冲突不只是一次了。20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集装箱的革命标志着将货物直接塞入船舱，转向了将货物装入钢制集装箱的一种转变。集装箱减少了所需码头工人的数量，随着集装箱的采用，码头工人的队伍逐渐的减少。今天其他国家码头的自动化的速度远远的高于美国，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码头变得更便宜更高效。所以呢，文章呢就在说，78岁的工会主席达格特现在应该已经意识到 反对生产力的斗争注定是失败的。看看吧，那些可以反对像英国的那些矿工啊，就不允许关闭已经无利可图的煤矿，想保住自己的工作。还有呢，上一个世纪哈，就是引入机械，那个缝纫机械编织机的那个纺织工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罢工，但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让企业更具有生产力的进步呢，意味着的确要裁减大量的工人。长期以来呀，码头工人如果与工会谈判，为自己祖传的工作保护资深工人来争取更丰厚的这种买断式的这种方案，买断式的这种方案可能会更好。因为什么呢？你干脆就让这个企业呀去发展，然后呢，对于那被取缔的工人来讲，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健康增长的更大的一个宏观的经济宏观的环境，能创造更新的更多的好的工作机会，能够有让这些被淘汰的哈码头工人多余出来的这些呢，干脆进行工作的转型，可能才会对整个这个群体更加的有帮助。抵制其他国家正在采用的生产力的工具，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还损害了港口以外数百万的美国的工人。所以呢，工会的主席达格特以及他的朋友拜登哈，对那50,000名的会员其实负有更大的责任哈。我把这些呢都给大家去讲一讲。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有的。那么一个企业，一个工会的组织，包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再小的呢，到家庭的父母，家庭当中，哪怕我们自己个人，能够懂得宏观，才能够看得更远，懂得宏观，才能够未雨绸缪。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啊。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 ，NVIDIA 和Supermicro， NVIDIA 今天也是大涨的哈，然后呢，Supermicro 今天飙升了15.79%哦，今天 NVIDIA 涨了2.24%。黄仁勋他个人的身家已经达到了1090亿哦，他一个人的身家呢已经是超过了 Intel 的整体的市值965亿哈，黄仁勋现在一个人已经富过了一个公司。
NVIDIA 127.72块，
嗯，
我看在短期内啊，一周内一个月的那数据它是看涨的了，我看半年一年内数据看也是看涨了，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还是看涨了，
嗯，
啊，它的主力大概在135左右，
嗯，Supermicro，
Supermicro。47.74块，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它数据看啊，但是我们看半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还是看跌的。OK， 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啊，还是有上涨的空间呢。
嗯，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呢，美国股指我先不看哈，现在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现在跌了10%，然后 Zero Hedge 大家很知道这个人呢哈，就是他很有名了，这个金融博客了，Zero Hedge 他呢说现在中国的这个 panic。就是叫做中国的恐慌才真正开始。我刚才说中国 A 股已经涨停啊，就是疯涨，恒生指数呢周一也是大涨，但是呢中国企业股现在都在大跌，那么这个可能是空头在不太看好哈。它的代号是 HSCEI 恒生股
HSCEI，
嗯，
7689点，对吧？
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对，它已经跌了10%了。现在他说，现在中国的恐慌才真正开始。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从技术曲线上，这个指数怎么走？中国企业指数，你一定要企业指数涨，你的 A 股才能涨嘛？
嗯，我看在短期内一年内它是呈现上涨趋势，
嗯，
但是一年以上长期来说，它是下跌的，
嗯，
趋势。它的最高峰大概是来到12,000多点了，
恒生指数
7600点。
对，再看一下恒生指数。
恒生，恒生指数的话， 21,379点，我
嗯，
看，短期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它也是看涨的，但是5年内，我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嗯，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看这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巨大波动的这种指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继续观察这个市场。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